真的可以精彩一生吗？
精彩是因你我的改变，精彩是因耶稣的奇妙。我是您的好朋友林丽文，好久没有在《精彩一生》这个节目跟您交流了，希望您对这个节目还有印象。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这里，丽文祝您圣诞蒙恩，健康平安。说到圣诞节，每个人庆祝的方式不太相同，不过大致上呢，丽文认为可以把它分成三种。第一种呢，就是购物狂欢行。第一种的庆祝圣诞节的方式啊，就是在圣诞节期间，趁着各种应节食品用品上架的时候，购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是为自己买，有的是买来送礼。同时呢，有许多应节的聚餐聚会，年轻人特别喜欢穿上各种闪亮炫目的服装，安排舞会，喝酒狂欢。这一类的庆祝方式给商家制造了许多的商机，大赚特赚。据说啊，每年圣诞节期间的营业额可能比一整年的总额还要多，好惊人哦。好，那么第二种呢，是分享关怀型。第二种庆祝圣诞节的方式呢，就是这种强调分享的，强调关怀别人的。有许多人在圣诞节觉得不应该只是狂欢作乐，而是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他们认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呢，就是去分享爱心，关怀有需要的人。这第二种人认为，圣诞节不应该只期待从别人手中接受礼物，而是应该预备礼物送给一些可怜的人，比如说去贫民区分送食物、衣服，去老人院传递爱心，去孤儿院派送礼物，让孤儿们感受到人间有温情。这些想法都非常好，都很有意义。第二种就是分享关怀型。好，那么第三种庆祝方式呢，就是思念救主型，就是思考救主降生的意义。圣诞节的来源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放弃了天上荣华，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为了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得享永远的平安。如果没有耶稣的降生，就没有救恩，人生就没有盼望。圣诞节让人每一年想起道成肉身的重大意义，以致可以向耶稣感恩，也可以将主的爱、主的救恩向世人传扬。所以这是第三种思考救主行。以上这三种庆祝的方式，请问您是属于哪一种呢？让我们来听听各地庆祝圣诞节的方式吧。我们先来看北欧，北欧的圣诞节习俗是怎么样的呢？在瑞典，传统上啊， 公司会在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呢，就邀请员工参加一个圣诞午餐。圣诞节在瑞典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享受美食的时节。圣诞节盛宴上边的重点还是以烘烤火腿为主，但是哪一天享用它在不同的地方也不同的。不过在瑞典呢，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那就是圣诞前夜，就是12月24日下午3点，他们会准时收看迪斯尼的特别节目。好，我们继续看挪威怎么庆祝圣诞。挪威的圣诞大餐呢，会在12月24号举行。挪威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特定的食物作为圣诞晚餐。经过安静的与家人团聚的12月25号呢，那么在12月26号叫做节礼日 Boxing Day， 那么他们会有另外一场大型的庆祝。小朋友们呢，在这个时候啊，就会在邻居当中挨家挨户的接受款待，这是挪威的庆祝圣诞的方式。好，我们来到南欧，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的圣诞节糅合了现代传统以及罗马祖先遗留下来庆祝圣诞节的习俗，他们的食物、宗教仪式、圣诞摆设和送礼都是他们庆祝的重点。谈过了北欧、南欧，我们来看中欧吧。中欧的捷克人们主要是在12月24号或者是圣诞夜庆祝圣诞节的。这天晚上呢，大家会互相赠送礼物。虽然在12月25号和26号也可以互相赠送，根据传统呢，礼物是由小耶稣带来的。为了使到节日更丰富有趣，他们有很多古老的圣诞传统都保存了下来。人们被告诫在正式的晚宴准备好之前，在圣诞夜里是不能吃任何东西的。他们的礼物被安置在圣诞树下，他们的圣诞树通常是云杉或者是松树。他们将会在晚餐以后打开自己的礼物，这是捷克人庆祝圣诞节的方式。好，我们继续看中欧的波兰吧。波兰圣诞夜呢是宴会的第一天，宴会是从圣诞夜第一颗星星出现的时候开始的，然后大家就开始互相赠送礼物。在第二天，人们会走访亲戚朋友。接下来是东欧，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开始，圣诞节的庆祝在俄罗斯重新复苏。圣诞夜的神圣晚餐包含12道菜肴，每一道都是为了纪念耶稣的门徒。虽然俄国的传统有一些被转移到新年，但是大多数仍然被保留到今日。好，我们看波兰吧。波兰圣诞夜呢是斋戒的第一天，然后在第一颗星星出现交换礼物之后，人们就开始享受。接下来的日子通常都是用来拜访朋友。这会儿给您介绍西欧。西欧的圣诞节习俗，我们提到英国。圣诞拉炮是一种庆祝圣诞节不可或缺的形式。而在英国呢，圣诞童话闹剧啊，更是风行于年轻的家庭当中。自从西元1947年开始，每年呢，挪威都会赠送一棵云杉树给英国人民，作为表示英国在二次大战支援挪威的感谢之意。这棵云杉树立于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而且呢，是全英国最知名的圣诞树，象征着英国和挪威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来看北美洲和中美洲怎么庆祝圣诞节。除了在加拿大 魁北克省出现法国式的圣诞老人之外，基本上美国和加拿大圣诞老人的习俗是相同的。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摆放圣诞树和滑冰场的盛大溜冰活动，以及华盛顿的给白宫上圣诞装饰的活动，这些都是美国圣诞节当中最亮丽的风景线。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在每年都会跟踪圣诞老人在全球的行程，这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我们再看南美洲，在天主教盛行的南美洲，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充满着宗教主题。在这些的国家，世俗的风俗和互相赠送礼物是欧洲和美洲土著传统的混合体，并且呢，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无论在人们的家中还是在公共场所呢，这个耶稣的形象在南美洲的圣诞节庆祝当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在秘鲁，这样有着大量南美原住民后裔的地方，耶稣形象会使用历史悠久的技巧方法手工来雕刻。在墨西哥，乡村居民呢一起参与一场围绕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表演，也是常常举行的。全家一起享用圣诞大餐是非常重要的，饭菜内容各有不同，但是圣诞烛光却几乎是他们在这个夏天夜里都有的一景。特别是在巴西城市当中，还常常可以看到在这一天他们可以观赏烟火表演。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亚洲了。咱们住的亚洲这一区呢，我们先看看台湾啦。台湾的名义上呢，圣诞节不是假日，但是在1963年到2000年期间呢，每一年的12月25日都是行宪纪念日国定假日，以纪念中华民国宪法在1946年同日通过，并且呢，在第二年同日实施。所以圣诞节虽然在名义上不是假日，可是呢却很凑巧的也放假一天了。那么香港呢，香港受前宗主国英国的影响，12月25号圣诞节以及12月26号的节礼日 Boxing Day 都是属于公众假日。香港的圣诞气氛呢相当浓厚，很多的商场早在11月中旬呢就已经有圣诞灯饰。平安夜呢，这个年轻人喜欢带着情侣到尖沙咀欣赏圣诞灯饰，开圣诞派对，或者是到兰桂坊等等狂欢。那么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呢也会参加报佳音等等的宗教聚会。商店、餐饮店以及娱乐场所仍然会照常营业，不少人会陪同自己的伴侣出外消遣，也有不少人会出国旅行。对于年轻一辈的人来说呢，香港的圣诞节的焦点啊，完全集中在跟自己的伴侣一起庆祝，变相的成为了另一个情人节。此外，香港人普遍呢误解了节礼日 Boxing Day 12月26号，他们误解了这一天是拆礼物日，他们以为所有的圣诞礼物必须在这个时间12月26号才可以拆开。其实呢，欧美并没有这样的传统，在欧美呢，所有圣诞节礼物啊，早在平安夜或者是圣诞日，就是25号早上已经拆开了。澳门怎么庆祝呢？澳门同样受前宗主国葡萄牙的影响，圣诞节是官方假日，和香港不同之处呢是12月24号平安夜和12月25号圣诞节在澳门都是假日，而12月26号节礼日呢就不是假日了。好，我们来看日本。圣诞节不属于国定假日，不过 因为日本的学生呢，一般都在这段时间已经放寒假了。凑巧的，接近圣诞节的12月23号是他们天皇诞生日，国定假日。不过呢，民众啊，完全接受了西方圣诞老人来庆祝圣诞节。虽然如此，他们更重要的节日是他们的新年。最后我们来看南半球其他地区啊，南半球的英联邦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圣诞节依然是12月25号庆祝的。虽然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啊，是他们的夏天，而且是非常非常热的酷暑时节，跟这个圣诞节通常的那种冬天冰天雪地的形象完全相反。结果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们的这个圣诞老人啊，穿着红色毛皮大氅，可是却乘着这个冲浪板到海滩去吃露天火鸡烧烤的这个趣怪景象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一生，我是丽文。听过了各地庆祝圣诞节的方式，这时候呢，给您讲一个圣诞节温馨的故事。在马赛城的一间小鞋店里头，有一个手艺精巧的鞋匠马丁，他望着窗外皑皑白雪，想起了圣诞节的主角耶稣。他说，今晚正是白色圣诞夜，假如明天是第一个圣诞，耶稣诞生在马赛城里，那我将会送给他一双精美的小皮鞋。说着说着，马丁就从他的鞋架上取了一双小皮鞋，仔细地擦拭灰尘，喃喃自语说，我真傻，主耶稣怎么会要我的小礼物呢？马丁熄了灯就醒了，在睡意正浓的时候，他却清楚地听到耶稣对他说，马丁，马丁，你很想见我吗？明天我会到你鞋店的窗口来探访你。鞋匠马丁一早起来就把店里上下打扫干净，又烧了热咖啡预备迎接耶稣。万王之王光临呢，总要表现一点心意吧。哎，上午耶稣还没有来，倒有个可怜的清道夫手拿着扫把在寒风中冻僵了身子。马丁招呼他进来烤火，喝杯热咖啡，暖暖身子。下午，耶稣仍未出现，窗外走来一个穷寡妇，背着一个小孩，妇人面色苍白，小孩也冻得小脸通红。马丁邀请他们进来，招待他们饮食和热水，赠送他们衣服，又把那双准备送给耶稣的小皮鞋穿在小孩的脚上。那天晚上马丁就寝之前，耶稣仍然没有来访。啊，那只是一个梦啊，马丁最后自言自语地入睡了。就在似梦似醒的时候，鞋店的窗口忽然闪亮起来， 玻璃窗上显现出清道夫、穷寡妇和小孩的脸。他们都微笑地说：马丁，我已经来访问过你了。朦胧中，耶稣仁慈地对马丁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段经文取自马太福音25:35-40。
当黑夜半天际传来荣耀赞美歌声，天使随声拂响尘寰，万人受波惊奇，无限平安归于世人，蒙恩出于真神。当夜大地肃然惊后，即听天使歌声。城小玻璃楼，你是何等明净，更深夜静沉睡无梦，君心悄然内心，但在你黑暗街道显耀永恒之光，万事期望战兢等待，今宵会几次访，梦境归白，哦天天使的歌声不散，
节的意义就是纪念真神耶稣基督舍弃天上荣华降世为人的日子。真神降世成为人，此乃道成肉身，就是具体的实现救恩的开始。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希伯来书2:14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从这一节的经文来看，主耶稣必须道成肉身的理由有下面三点。第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才可以为人受死。主耶稣既然是神，神是个灵，如果不成为肉身，就没有血肉之体，不能够为我们受死，也不能够亲自体验活在血肉之体当中的人的各种软弱。可是当他既像我们一样活在血肉之体当中，又在凡事上受过试探，与血肉的人一样，就能够更体谅我们，做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了。主耶稣为着要救赎我们，自愿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流血受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归向真神。耶稣必须道成肉身的第二个理由是， 道成肉身是由圣灵感孕的。道成肉身是指主耶稣从圣灵感孕而生，他从圣灵感孕而生的这件事情，早在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先知以赛亚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还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看到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和第九章的预言，这一些的预言啊，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年说的。死海古卷的发现证明了以赛亚先知早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年已经做出了这些的预言。这些预言绝对不可能是在基督降生之后才由人伪造补记的故事。人间传记或者有可能伪造或者是补记，可是预言却没有办法预先伪造。耶稣不是经过人类男女的结合而受孕成胎，乃是从圣灵感孕，由处女怀胎而生。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的第三个理由是，他道成肉身才可以做救主。他从圣灵感孕而生，是他像亚当犯罪之前那样，他没有罪性。他又在世上33年多的日子当中，虽然在凡事上受过试探，可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这使他成为合乎神所要求的代赎者。他是无瑕无疵的，所以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侍奉神，使罪人可以被算为义。好，总结来说呢，这位耶稣为什么要降世呢？原来耶稣基督是具有全备的神性，他是神，他有解决罪的能力，但是解决罪的方法必须借着死，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况且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本身不会死，也不会流血，如果要经过流血的死，就必须具有人体。因人有肉身，肉身可以死，于是基督必须降生，成为人的样式，取得人的肉身，才能替人死，替人流血赎罪。
向他
断节的意义既然是纪念耶稣道成肉身，那么让我们学习过一个非商业化的圣诞节。怎么做呢？这里呢有几个提议。第一，我们可以全家人一起到教堂去，去纪念，去敬拜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第二，我们可以互相写信，我们写信来感谢我们的亲戚朋友，感谢他们的友爱，感谢他们怎么帮助我们度过了这一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我们还可以自己制作礼物，我们不需要花太多钱为了节日而浪费了许多的金钱，我们不需要花重金去买昂贵的礼物，自己制作更加有意义。我们可以送的礼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插一盆花，种一个盆栽，那么或者是制作一个圣诞吊饰，或者是自己做一个卡片，自己做钥匙圈，或者是包饺子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赠送给亲友的礼物。第四，我们学习一些非商业的圣诞歌曲，有很多的圣诞歌曲我们可以唱，一边唱一边向耶稣来感恩，比如说听啊天使唱高声，起来宗主信徒，远远在马槽里，平安夜普世欢腾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古老的圣诞诗歌。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在圣诞节这一天呢，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举行特别的礼拜仪式。那么每一年的12月25号呢，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庆祝日，所以我们可以到附近的礼拜堂，一个真正宣扬真理的礼拜堂，与大伙儿一起纪念主耶稣的降生的日子。最后，让我们记得，对于有些人来说，圣诞节可能并不那么好过，特别是当他们的爱的人生病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家庭有问题的时候，甚至他们的家人去世的时候。所以让我们在这期间也可以抽时间去安慰这些人，并且给他们送去最好的祝福。好，希望以上给您分享的这些圣诞节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可以过得更有意义。我是您的好朋友丽文，上帝祝福你，圣诞蒙恩。
不是欢腾救助下降，大地解他君王，Ooh.